传道书啊，是圣经当中啊一本探讨人生意义的书。它很丰富，但是也不容易读懂。那么我们前面已经讲到了十一章，今天我们要进入最后一章。那么前面十一章重点是讲到所罗门他探讨他人生虚空的理念以及他的一些体会。那我想当中可能很多人读了以后会觉得有一些这个混淆。说真的有时候真的是也记不住，但是今天到我们进入十二章的时候，所罗门这个他给了一个我们非常清楚的结论。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那前面所罗门是讲到他我们知道所罗门是人类历史上这个获得神最独特最智慧的一个人。那但是他的一生其实他的人生并没有像他原先所计划的。那刚开始的时候他向神求寻求智慧，求神给他智慧来管理国家和他的百姓，他做得很好。但是在他中年的时候他的心变了，他的心膨胀了，他开始寻求快乐。他有上圣经里面第二章记载他有上千的什么女子，所以他那些因为那些女子去寻求别的神，所以他也就跟着那些女子去寻求别的神。他失去了与神的关系，他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行走。所以他我们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他什么，他积累财富，他追求影响力，那么他也什么，他新建土木工程，他饮酒喜好饮酒，然后什么寻欢作乐，然后什么也讨女人的喜欢。所以在 他在日光之下他寻求一切的事情。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回首他所走过的人生，他发出了这一句话，他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普风。他说我把自己搞砸了， I miss up。 所以他非常后悔他所走过的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的眼中充满着泪水，写下了这本传道书。那我想他的意思就是要劝勉我们，无论现在你是刚开始你的人生的旅程，还是你在人生的中年的时期甚至已经接近晚年的时期，我们都能够从他的经验当中来吸取教训。那么所罗门强调说，如果你要想在日光之下拥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你就必须从什么日光之上去看人生，从神的角度去看人生。他的这个中心思想贯穿在他这个前面十一章的每一个章节当中。那在传道书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词汇就是虚空。那虚空有很多的意思，那么最准确对虚空最准确的意思我们可以解读为什么 Vapor 就是蒸汽。我想大家都可能很喜欢喝那个热茶或者热咖啡，对不对？那你看看上面有一些蒸汽，看得到吗？所以如果你这杯是热茶热咖啡，那它表示什么？它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它喝起来很好喝。所以它虚空的意思就是说它真实存在也非常的美好，但是什么，但是它太短暂，留不住也抓不着。所以我们在读这个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对虚空的理解要非常的这个清楚，虚空是这个意思，而不是说它完全没有意思的意思这一点非常重要。那所罗门在讲完这个前面十一章讲完人生虚空的各种体验跟观察以后，他那时候已经进入老年，他就说他以一个长老而且长者还有一个充满热情的语气就对年轻人说话，他说了这段话，他说少年人啊，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时你的心欢喜，但你所看的也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可以，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从肉体克起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 所以 你这里可以看到，他说少年人啊，你当快乐，然后十节他说你当除掉。为什么说他这里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年轻的时候，你的心智、你的智力都还很完全，你有体力，你可以到外面什么去露营，你可以去野餐，你可以去跳营，你可以去跳水。但年纪老大老迈的时候，你这些都做不动了。但是如果你沉迷享受而忘记神，你就要受到神的审判。啊，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行你心所愿的，看你眼所看的，并不是说你有这个自由，你可以多去做。但是到你年老的时候，你要在神的面前，你要向神交账。那第十节他说你要除掉。那现代译本里面翻译的比较好，说你不要让任何的事情使你烦恼，使你痛苦，因为一生的开端跟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人生当中如果没有神的人生，你就是虚空的人生。唯有神才会让我们的人生有喜乐。啊，这是他前面讲的。那接下来他讲到了说，啊，我们来一起来看这一段。这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正道的这个重点。啊，我们一起来念啊，传道书十二章的第一节。好，开始。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的啊，好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见之先，当纪念你的主。好，那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纪念是什么意思呢？啊，我想我们都啊在这里都常常有一些擘饼的忌讳，其实这个纪念就是我们在擘饼的时候纪念主的这个意思。那这里纪念这个有这几个意思啊，这是希伯来文叫扎卡啊，我没修过希伯来文，但是我特别也跟内蒙讨论了一下哈，所以这里面有这几个意思。第一个就是记得神，想起神，特别记在心里。第二就是提及神，记录并述说耶和华的作为。那第四个意思就是读神的话语并存在心里。所以当趁你年幼的时候，当纪念你的神啊，这个纪念就有包含这几个意思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啊，重点我们就要来思考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思想人生的短暂。那为什么说当要趁你年轻的时候来纪念主呢？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啊，所罗门他是所罗门的话，因为所罗门是当时啊世界上在地球上最有智慧的人说的话，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因为什么？因为生命短暂，年老很快就逼近我们。那这段经文我们等一下会来看啊，这我们一会儿来看这段经文。那第三个为什么呢？第三个就是说，这对我们生活很重要。我们能活在世上，要知道我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那首先我要想想，我们每个人都同意老年化是一个人人必须经过的过程。那这里我就想起了一个故事啊，在讲有三个这个啊退休的这个即将退休的这个妇女，在谈论他们这个记忆力慢慢丢失的这样一个故事。那其中有一个妇女啊，她就说，有一天我走到电梯里面，我忘记了我是往上还是往下。那第二个妇女她说，你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啊，我有一天坐在床上，突然不知道我是刚醒来还是要睡觉。然后这个第三个妇女她说，啊，我很 lucky， 我很幸运，我没有这个问题啊。她说啊，我现在啊就是，然后她在桌子底下就这样啊，就是敲一下，你知道美国人这样 knock the door 就是哈，我没有这个问题。然后她突然看一下，谁敲门？所以这个老龄化，我想我们都会很好笑哈，但是我们自己慢慢也知道了。现在我每一天来教会啊，有时候啊，我几乎是每一天都在找我的眼镜，我真的想不起来。有一次找眼镜竟然找了10分钟，后来发现就压在我那个书本的底下，我到处找，这里找那里找，整个房间的角落都找遍了。所以我慢慢真的是这个老年化是一个记忆力忘记的过程。好，那接下来这个啊，我们传道书的下面这用这12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来描述了一个老年人必经的过程。那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一些长辈，我想我们 讲这个不是针对你们，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今天在这里也特别带了一个老花镜，我在看不清了，我现在可能要把它换上，不然我看不清我的讲义里面的内容。哎呀，这好清，对，就很清楚了。好，第一点我们来看，他说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心术变为黑暗，以后云彩返回。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年轻的时候，就像我们晴朗的天气啊，你夜晚这个群星高照啊，然后这个月亮也在那边看个非常美。春天下雨的时候，雨一过，这个地上都是一片绿色。可是到你年老衰老的时候，年老啊到死亡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云彩返回，这个云彩就是指乌云。所以你看到乌云再回来的时候，像我想我们昨天下雨，对不对？昨天的天气跟今天完全的不一样。那你可以想象，今天就像一个年少的时候，青年的时候，昨天那个下雨一片昏暗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年人的景象。所以传道书用三个景象，这是第一个景象。好，那第三节他说，看守房屋的花灿，有力的栖身，推磨的稀少就仔细，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很多处啊，这个用房屋来比喻人的身体。所以他说看守房屋的花灿，就是指当你年老的时候，你的手什么就开始有一些花抖了，对不对？那有力的屈曲，就是我们的什么膝盖开始弯了，你就发现连长辈啊，他有的是开始有点弯腰了。推磨的稀少就指稀，就是指什么，你的牙齿开始掉了。哦，你要知道这个写这本传道书的时候是大概3000年前哈，那时候没有什么什么补牙什么植牙，我里面已经有牙植牙了哈，那个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推磨的就是你咬不动了啊。那个从窗户往外看都昏暗，什么看不清了，我要拿下来看看不清了，眼睛不行了。街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就是什么臭喜狼啊，闽南话是臭喜狼啊，耳朵听不到啊，这个外面发生什么事都不太清楚了。所以我太太给我讲，她到医院去，不，她给我讲说在家里有时候为什么会对我大声，因为他在医院都看到一些年长的这个病人都很长辈都听不到，都戴那个耳塞，他一拿下听不到，哇叫什么名字，所以回到家也对我有时候也会大声。所以我现在比较理解，我原来都会觉得这是他一个缺点，现在我觉得他还蛮关心我的。所以好，这个讲我们该讲到哪里，怯场一叫人就起来哈。好，雀鸟一叫人就起来，这个大家知道到年纪大了什么，这个很早醒。我想你早醒，如果你不是这个啊，这个更年期你理性的话，那就是你年长了。所以我这个大概我这个年纪，我大概现在常常也真的4-5点钟就起来了，就醒来了啊。所以我想在座的长辈非常理解这句话哈。那第五就是说这接下去歌唱的女子也衰微，说你的到年老的话，你嗓门啊听到这个唱出来的声音都很小声了。我现在看到 Mark 这个声音很响，他不要麦克风后面前听得到，但我希望我就想看到你以后到老年的时候还是不是这样子哈。对，然后接着往下看，他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你发现老到年纪大的话都不喜欢住在很高的地方，他们都喜欢住在底下比较平的地方哈，就不喜欢上楼，因为脚不方便。那这个杏树开花，杏树是中东的一种树哈，它很早就是会开一种叫白色的花，那就形容什么，头花老了变白了，白了以后然后最后呢就秃了哦，这个是老年的过程。蚱蜢成为重担，什么到年纪大的话一点点的重量啊在身上就变成很重了，所以说就是老年人以后就觉得他负荷承受不了什么了啊。人所厌的也都废掉，这是指什么呢？人所厌的，这是指信义啊。我们在教会很少讲这个，不敢讲这个，是讲信义。所以我在这里给弟兄一点鼓励哈，这是最后一个时期的。我讲我因为我在做心脏外科，有一次我记得这个很清楚，有个79岁做了搭桥手术的。他回来带着他太太来，然后术后来复查，然后他说 他说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我说可以啊，什么都问。他说 When can I have sex？ 他心脏手术是他几周了啊，我就觉得哦，我才知道这个快八，他79岁了，所以80岁他都还有这个性，有这个有欲望哈。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讲说，他所厌的也都会掉。所以到80岁，我想这个是给真的是给弟兄有鼓励哈。所以啊，姐妹也不要难过，你说哎，我终于等到你那一天了哈。那再往下就是，人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就是最后什么？就是就是走向灭啊，就是死啊，人死亡了，就是有吊丧的事情。那第六个就是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前旁损坏，这就指神人的这个脊椎骨啊，这个银链就是指我们的脊椎骨开始不行了哈。那金冠破裂，那有的基本上是讲他的脑颅脑哈开始有一些遗忘，像英文叫Dementia 或者 Alzheimer， 就是这个意思。那瓶子在前方损坏，就是指你这个我们的这个那个肺功能不行了。那水轮在前口破裂，就像如果你在农村看到有那个井哈打水的，那水上来就说明你的循环系统不行了，所以心肺功能都不行了。所以这就是指这个连的老迈以后各个器官都慢慢衰竭了哈。所以这就是我们年老的这些过程。我想我们在这个这样解释，在欢笑过程，我们就知道真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这样的过程哈。好，那我想大家看到这张相片知道是谁吗？是西安的这个兵马俑，对不对？那这是秦始皇，他知道他会死，所以他在地下建了很多一个什么，他希望有军队来保护他。但是我知道他，我们人人都会走向死亡这个过程，对不对？所以这个也不能是保护他。好，那传道书的中，我们要很清楚，传道书的中心思想不是虚空，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是死亡，这个很重要。那它是圣经里面，它是用一个终点来看人生，它描述了人生是短暂的，转眼就消失，如同一缕烟雾。我们该看到这个烟雾，所以我们人啊都想去抓到一些东西，想留下一些东西。但是死亡这个东西提醒我们，人生是短暂的，我们不要把太多的精力就花在那些没有永恒的事情上，比如说名义、财富这个地位。那到头来我们时间会抹去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追求的一切，而我们应该将我们的精力投在那些有永恒意义上的，比如像什么呢？像与神的关系、神的话语、爱还有生命册上，这些都是有永恒意义的。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死亡大部分都是负面的，但是它有个正面的意思是什么呢？正面意思就是我们常常参加追思礼拜的时候都会想到说安息主怀，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世我们都很辛苦，安息的主怀去息上地上的劳苦。另外一个意思是说死亡就是我们人生生命很短暂，所以我们要什么？要珍惜现在，把握今天，把握人生。所以这就是死亡给我们的意义。那我想大家看看这个图我如果把这个低的这个地方当作是死亡死亡，那我想今天来我们当中你身上有重担甚至有一些忧伤有一些烦恼，你把它放到这个高的地方，你觉得这个天平会动吗？会动的举手一下。哇，我还真有人觉得会动。我觉得你们好好想想哦。如果你觉得会动，那你这个重担比死亡还重。所以你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哈。所以我们当趁年轻的时候纪念这个纪念主，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年轻的时候纪念主，你跟主就建立了一定的关系， 你当你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当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有一定的深度、宽度、广度、长度来面对你人生的困难。当我在准备这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的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太太，就是都患了一个疾病，而且这疾病还是不是轻易可以治好的疾病。所以我想到的事情的时候，我说还好我女儿她在7年级的时候就信主了，她9年级才生了病。那我太太是前不久，所以我很感谢神，因为他们都跟主已经认识主了，而且跟主都有一段的时间了。所以当面临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面对这些挑战。我想如果你等到年老的时候你再来认识主，我想你能从神那里得到一些安慰，但是你有时候真的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把这些苦难临到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我没有回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清楚。但是我们越早信主，越少纪念主，我们就能够来面对这些人生的挑战。不久前我的女儿也刚回来，所以我就跟她聊起了这些事情。她说她在那个痛苦的时候她父母亲的话语的安慰都不能去安慰她，反而是她从诗歌里面的哀歌能够让她得到很深的安慰。所以我在这里就是要想问大家跟大家说，你早信主真的就有很多的好处。那么我想问大家，如果我有这样问题你在年轻的时候信主，你觉得好处是什么？我想今天是正道时间，我们时间也很短，但是我能不能一个或者两个例子，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两个例子，为什么你早信主，你的好处是什么？一个问题，有没有？OK， 好，有喜乐，有平安。好，再来一个，有没有？还有没有？早信主有什么好处？好，好，知道人之义。好，再来一个，好吗？早信主有什么好处？好。好，少走一点弯路。好，好，感谢神。好，再来一个。好，你还有一个。好，感谢主。好，好，那我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把我因为我跟我女儿跟我大大女儿小女儿还有跟我太太在这方面有些讨论，我就把我们讨论的稍微这里跟大家讲一念一下哈。早信主，当你的生命陷入困境，上帝的力量会帮助你，使你强大。早信主，你早日与上帝同行，享受平安喜乐。早信主，更多时间见证基督。早信主，神扩大你的心界，奠定了你的坚实的生活婚姻家庭基础。早信主，省去很多困难的时间。早信主，人生早早就知道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早信主，你有更多的时间让你的家人认识上帝。早信主，上帝的盔甲会保护你，不会让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来吞噬你。早信主，你将更有智慧，能减少做出错误的选择。早信主，生活更加甜蜜和光明，还有很多很多。所以你对你身边的人说，还是早信主好。好，那这是我们该讲第二点，就是我们讲说年老毕竟我们第一点是所罗门的话语，第三点这对我们生活非常的重要，要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在这讲这个三点之前我先要进入这第二点，面对人生的归属。那么12章第7节就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创世纪3章19节说，你是从土造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我知道在座的大家有没有去吃那个维生素，你们回家看看维生素里面是什么成分，都是锌、铜、铁、镁、钙，你从土拿出来去分析就这些东西啊。然后你把在身体上很多水把它搅在一起，所以你是一把泥啊。 所以这里面说你就是什么从土来的，然后进入土哈，你还回到土里面去。那你有没有看到你 child care， 你小的时候小孩子开始推着那个轮椅开始走路，你到老的时候呢推着 walker 走路，你小的时候穿 diaper 穿尿布，老的时候带尿布。你有没有看到我在医院发现老的都带尿布啊？小的时候 去 child care， 老的话去 adult care。 这就是我们要真的很深的思考这个问题哈。人多有意思，是的，死亡带来生命的结束，但更可怕的是神要审问我们。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在见主面的时候，他的审判一定会来到。无论你是否信主，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必须向神来交账。这是圣经里面的话哈。下一节啊，这个啊，立宏弟兄会再继续讲哈。十四章讲到，无论是善和恶，神都必审问。罗马书二章六到十一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二节，看啊，我必快来。赏罚的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想到说啊，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赶快认识主啊，不要等到我们死，我们离开人世的时候，面对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交账。好啊，那最我们再回到第三点，就是很重要说，为什么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要来纪念我们的主呢？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人生到底活的是为什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那我在这里就提出了几个问题让大家思考一下。现在什么事物在你的生命当中无止息的循环着？我就想到我是曾经在农村长大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喂过鸡哈，那个鸡啊，你放一把米，那个鸡就过来了，对不对？然后如果你另外有个人在那边也放一把米过去，等下鸡又跑过去了，对不对？你觉得我们现在上班是不是这样？老板说来来来你就过去，然后太太说回来吃饭你就去，所以这就是我们每天的光景就是这个样子哦。所以你要思考说，我们什么事物在你生命当中无止境的循环，这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想的。人生就是在什么，在这个不停的循环当中，我们第一个层次人生也就是生存，第一个生存。那第二个我们都想要有成功。好，那我自己时间不多哈，如果要讲我可以讲五个小时，但是我不多，我稍微提到哈，这是我自己的生命旅程啊。我二十一岁就大学毕业，然后就是从医学院毕业，那么二十四岁我就在医院里面做外科医生，那么二十九岁结婚啊，三十岁来到美国，然后到四十岁我才真正的重生。所以从四十岁以前我都是过着一个叫唯独世界的人生，也就是说我还不是真正的认识神。那在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那我讲一两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在二十四岁，就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四年，在医院值班，有一次刚好我的主治医生外出不在，那来了一个电击伤的病人，那我当时没有上级医生，那我就因为电击伤来到这个急诊室以后已经是颜色开始变了，那时候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就刀把它切进去，然后让按摩按摩，把这病人抢救成功了。后来进了上了报纸啊，我们是福建日报。后来这个里面写着，年轻的医生赖天杰果断几刀把病人救活了。哇，我那个你知道，二十四岁那个还年轻啊，这个承受不了那种被人家吸捧起来的感觉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尝到什么叫成功的味道。后来我到老板家去看，哎，后来老板家怎么挂了这么多以世界名人的照？因为他很早就到美国留学了，那他所照的这些名人都是写在这个我们教科书里面的。那我就问这个是谁？这个谁？哇，他讲的都是教科书里面做这个手术的名字。那我当时就立下心愿，我以后有机会我要也要照一个更有名的。那后来他又给我讲说，哎呀，我 我说你也赵子阳也接见你，也接见你了，这里有赵子阳。他说不是，他说赵子阳到美国来访问啊。赵子阳那个年代就是台湾的啊，这个蒋经国哈、啊，那个新加坡的李光耀那个年代哈、啊。那他就赵子阳跟刘先生代表会见，他跟前排的学生，刚我的老板比较矮嘛，就站在前面，他就握手，握手，他们后来就每一个人给他一个录像，然后他告诉我，我是把这录像放到跟我握手的瞬间，然后把他下面照下来，然后就挂在墙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的成名还有各种方式啊。所以到了美国来以后，我说真的，我的人生理念就是要成功，要成名。所以到美国来，我一直追求这个怎么样做更多的手术，怎么样能够成功。所以当我真的是曾经在我的这个工作当中，我就一直追求有这样更好的。昨天我们这个讲座里面也讲到啊，要追求 the best college, best school, best 这个 institute to work。所以我当时就这个心态。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在德州有一个心脏中心是全世界前十名的，那我就过来了。那当时为了这个工作，他们告诉我说，你如果现在不过来，六个月以后，你现在就要过来，否则我们没办法保住这个位置。我说我现在不能去，我要六个月以后才能去。他说六个月我们不能给你保证。所以我为了这样一个工作，为了一个所谓的名声，我就把我的太太跟我的孩子放在外州，我就跑过来了。所以你们可想而知，我为了这个想成名的那个愿望。那当后来来到这里以后，我真的是五子登科，也刚买了房子，刚买了新车。所以我上次有一次我分享过了，当我开着那个好车在驾驶在那个高速上的时候，我就真的是这个里面在唱起了那个邓丽君里面那个靡靡的歌，这个甜蜜蜜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跟你讲，这个感觉哦，三个月以后真的就消失了。为什么呢？我就看到里面这些医生收入上百万，可是他们里面竞争的心态，他们没有喜乐，充满了竞争。所以那是我真正的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所以到我四十岁的时候，我真正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了重生，我也知道了什么样来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我知道这个活出基督、连绎基督、最后传扬基督，就是我的这一生的呼召啊。所以我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你，在这无止息的循环当中，你在问你自己，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满足？我自己到四十岁里面，我才发现我人生里面没有满足，追这些东西没有满足。我开始真正反省，啊，什么是我们人生当中的意义？你肯定会对我说，我常常跟一些这个弟兄姐妹在讲，他说有人跟我讲，小弟小妹也是有故事的人呢、啊。我知道这个在座的每一个人来到美国都是有故事的哈，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个时间，你真正在问自己，我到底我的人生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虚空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孤独不满足的感觉呢？我觉得真的要好好的问你自己一下啊。那么你是不是为了这些啊，为了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你就开始会追一些东西，你开始可能开始是为了生存啊，那然后慢慢以后就对一些钱感兴趣了。有的人就开始对权力，有些人开始对名誉，有些人对性，有些人把孩子当成偶像，有些人开始追求什么享乐。我们是不是都在追求这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些东西会给我们内心带来什么平安跟喜乐，但是我们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什么都不会给他带我们带来喜乐，这些都是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普通。那你可能会问，你怎么知道呢？所罗门告诉我说，我这些东西我都全部都经历过了。奥古斯丁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为自己造了我们的心没有安息，直到在你里面找到安息。所以虚空的感觉就像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洞一样，你去追求那些东西永远都填不满。所以所罗门在这里就说，在日光之上有一位神，他 他是我们的创造主，他创造了你，你也是他创造的。所以上帝要什么？要恢复你的心。但是因着罪，我们跟上帝隔绝了，但是上帝要你回转，回到 他那里来，来找到人生的人生之路。那到新约之后，新约里面我们才知道，他差派了上帝派了他儿子耶稣基督来到死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付上了赎价。他就是要将我们带回到他的身边。所以日光之上的上帝在寻找日光之下的你我。当你认罪悔改顺服上帝话语的时候，上帝就充满了你的心，然后你就有了智慧，你就会把那些所谓的金钱财富智慧享乐，就会把它们放到适当的位置上。这些东西并不是不好，但是如果你把这些东西当成你生命的 priority 首要的，你的人生，你会最后到年老的时候，你会跟所罗门一样说，我搞砸了， I miss up。 这就是这个所罗门这本传道书要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信息。所以在罗马，在这个罗马书的十一章三十六节说，因有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希伯来书里面，这个智慧书里面，圣经里面智慧书有三本，一本是箴言，一本是耶伯，一本是传道书。箴言高举智慧，觉得智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耶伯里面中心是苦难，传道书的中心思想是死亡。你有没有发现智慧解决不了苦难跟死亡问题，但是耶稣基督可以解决这问题。所以我们要很深的去思考这个。所以今天的信息就是，你在维度世界的人生，你追求名义、地位、财富和享乐，你所带来的就是愁烦、迷茫，你这过程当中就是竞争、虚空和愁苦。但是当你顺服神，你愿意敬畏神，首先你敬畏神，把神摆在你的 priority， 就是神是你生命当中的中心的时候，然后你啊就可以好好去享受你的生命，吃喝享受工作成果，还有人际关系、家庭关系，包括我们在九章十节说的，同你少年时所娶的妻快活度日，这也是你的家庭关系。第四个就是接受人的份。什么叫接受人的份呢？就是不要为你的出身、你的环境、你的家庭背景来 complain， 来抱怨。你也要为神来感谢神，神给你这个智慧，给你有这样的才华，你就接受，不要跟别人比，觉得别人为什么比我聪明。我前两天还在想，像我这样口齿不清还带有口音的，跟这清华北大还有这个台大的比，我在台上我真的是不敢来服侍神。但是神也要用这样这个有时候是愚拙的啊，这个口这个说话也不是很清楚了，来彰显他的荣耀，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只接受人的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传道书中的智慧人生就是这几点，那最后我们就会得到平安、满足和喜乐。我们这一生短短的几十年，所有的事情在我们当中其实都是神为我们定做的，他是要让爱他的人得益处。我深深的相信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方向、一个目的，那就是要把我们磨成他耶稣基督儿子的形象。神在地上的教会，神在地上的身体，也就是我们的教会，他不只是要只得到他儿子耶稣基督一个人的荣耀，他是要得到我们众人一起来进入他荣耀的里面。阿们不阿们？所以在快结束的时候我再分享一下，那你会告诉我说，哎呀，我也信主了，我也知道要敬畏神，但是我怎么才会敬畏神呢？这个 Jerry Bridge 是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啊 这个作家，他基督徒作家，也是一个牧师，他写了很多书，其中一本书叫做 Joy of Your God， 敬畏神中的喜乐，敬畏神的喜乐。他里面有对敬畏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定义，他说对上帝的敬畏，一个良好的工作定义就是这样，真实的敬畏上帝意味着敬畏上帝存在和他的品格，以及他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做的事。我告诉你，敬畏上帝，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生来，没有一个人会敬畏上帝。我们一般来而言，在教会里面没有人会敬畏上帝。你的小孩生下来来到教会，他会敬畏上帝吗？不会的。那怎么样才会敬畏上帝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语，知道神是公义的、圣洁的、全能的，这样抛火。然后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知道他在基督里为我们做的事。我们在还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是这样一个堕落败坏，一个老我，不肯饶恕人，说谎话，对妻子说谎，对隐瞒妻子，对同工有时候伤害，我们这样一个不配的人。当我们有一天被神的爱踏起了以后，我们愿意悔改，然后我们的心真正的被神在 spiritually 在灵里面动了一个心脏外科手术，也就是将你的实心变为一个柔软的心，我觉得那才是你真正的才会敬畏上帝。而有了敬畏上帝，我们就会顺服上帝。所以我真的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真是互相的鼓励。那在《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在那里摩西里面讲到说，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他以色列人说我们要立一个王，他写下了这段话。我希望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用借着这段话，我们一起来鼓励哈。他说他也不可以，这个王他也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兵徽。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恐怕他的心偏斜，也不可为自己多计金银。他的历史自己抄写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朗读，好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一切的言语和这些律法，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并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地久。敬畏神，我们要什么？要读这个律法书。他这里写为自己抄录一遍，常常默想，平生朗读，而且要谨守遵行。所以传道书最后的结论就是，趁你年幼的时候当敬畏你的，当趁早认识纪念你的主，这是第一。第二，要敬畏神，谨守他的命令。第三，就是神最终会审判，这就是传道书的结论。我们希望每个人在这里都能得到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我们一起来。
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次站立。我们谢谢天杰弟兄为我们带来的神的话语，让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把我们破碎的梦，把我们曾经自己荣耀的冠冕放在主的脚前，归向主，向他悔改，